副将韩兆庆，这有点受宠若惊啊。换完衣服，一溜小跑到了衙门门前。人家前头打前站的来的，在两旁站着，两边都是。往道上一看，一乘官轿，八抬大轿，如飞似箭，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喝山。到了副将衙门前头，大轿沾尘，轿帘一打，扶手板撤掉，后边轿杆一空，玉坤在里边出来了。玉坤呢也不瘦，大宽脑门子，墨光眼睛，八字胡，有人搀着。在里边他刚一出现，韩兆庆赶紧整理衣服过来。大人在上，卑职迎接来迟，我给您问安，跪下的磕头。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赵庆啊，我来看看你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大人，里边请里边请。迈着方步，官大一品压死人了。同样是人，你看韩兆庆在二宝他们前头舔着肚子，见着玉坤肚子没了，缩进去了，舔不起来了也不敢，搓了半截，跟哈巴狗一样在后头跟着。你请你请你，你离请。到了中堂，玉坤往这一坐。一伸手，有人把鼻烟壶给拿过来了。鼻烟壶丝儿拔一去，
阿姐，
这都多大的毛病，这是先打个喷嚏痛快痛快。韩兆庆就在旁边垂手站立。都出去，都出去，人们都出去。二宝在院里站着，二宝第一次见着海关监督，实话这家这个谱可够足的，官架子十足啊。他来干什么？二宝多个心眼没走，林怀义告诉他多留神，二宝在外头摘耳朵听着，所以说呀，听得非常真切，一句都没落。就听玉坤说话：“赵庆啊，在。昨儿晚上打了个大胜仗，是吗？
是。
仗凭大人的虎威，抓着一批海盗，还……”抓了很多很多的坏人吧，另外呢收获颇丰，一共交获了500箱上好的公版土，卑职全都验看了。算了算了，我来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清楚。赵庆啊，怪我事先没跟你打个招呼，那哪是海盗啊，都是我的人，都是我海关的尖兵，我派他们干的，这是一场误会，把那鸦片烟都给我吧，人都放了吧，死的算倒霉，伤的活该。谁让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呢？啊，我来就这事儿，马上刚把人都放了。
韩兆庆听什么？都是你们海关的人，
他哪知道？脸沙呀变色儿。大人，这什么呢？有顾虑啊？没事儿，
天塌下来有我接着呢。嗯，往后有了机会再慢慢谈。说是在马皮秀离身手拽出一张1000两银子的银票。小青啊，这个你个人啊，买茶叶呀，买补品呢，随便。又拽出一张300两银子的，这个是给你手下出力帮忙的人，大伙辛苦了一晚上了，有的也好不容易听说也受伤了，这给大伙分散分散，聊表本官的寸心。现在话说清楚了，放人啊，起驾。再也不解释了，舔着肚子往外走。大人，大人留步，大人，我斗胆再问一句，我怎么解释？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上了轿子走了，韩兆庆气的连咬牙再跺脚，进来，进来去。哎呀，玉坤呐，玉坤呐，你胆子有这么大个？你怎么干这事？你让海关的军兵，让你的亲兵变成海盗，武装走私押运鸦片，这样叫皇上知道了，你得长几个脑袋？我要把人给放了，把烟土都给了你，叫皇上知道了，我也好不了。这二宝在外头听得真真，二宝心说：“哎呀，我真长了知识，这帮王八蛋，怪不得鸦片屡禁不止，有你们这帮人在里头活动着，还有个好吗？看看韩兆庆打算怎么办。”时间不大，那姓冯的冯国栋从外边进了中堂。冯国栋是谋士啊，大人怎么遇上为难的事了？今天老冯啊，这么回事，你看银票搁这儿，他的谋士好朋友冯国栋足智多谋。冯国栋一看朋友为难了，转了这小圆眼珠想对策。哎，好办，副将大人，这事好办啊。怎么的？你说说。咱就这么说，对社会上对邓大帅，咱就说是一场误会。事先呢了解的情况不真实，误把官军当成了海盗，天黑看不清，对方把咱们当成了海盗，是一场误会。过后之后呢，一调查一问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说呢，把这东西都交给海关了。邓大帅不同意，让他找玉坤去，只要咱这戏法不变漏了就好办了。你看怎么样？可也行，这玩意儿恐怕骗不了人呢。这风声太大了，没有不知道的。事到今天，只好如此了。那老百姓还有不少帮咱忙的呢，像那打鱼的，我听还有叫林怀义的老头捧着好几百条船，人家参加了不少人，这怎么解释？那么多人的嘴也挨个都能封得上吗？一旦封不严，迟早得跑风，到了现在顾不了那么多，老百姓就为吃口饭，在下边囊熊话行，你真把他带到官府叫他对质，他敢吗？他不敢。 您就别管这个舆论，他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上边的事咱铺了平了，老百姓炸不了刺儿，也翻不了天。
好吧，
只好如此了，把人都放了，放了，放了，抓的那些人都放了，不管是正常人还是受伤的，该抬走的抬走。另外那500箱鸦片如数交给海关，他这什么也得不着，这1000两银子韩兆庆不能不要，韩财迷吗？一想这玉坤给我的，给我不要白不要，收起来，他收起来了。还有个300两银子的呢，他把二宝叫进来了，二宝，二宝在那个偷听，全听见。二宝一时心说话，哦，这么回事，这帮黑心贼狼狈为奸，今天我才知道韩兆庆是怎么回事，真是个财迷，你怎么不向邓大帅反映真实情况，你们怎么不敢说实话呢？这就叫狼狈为奸。哎呀，知道这我给他卖什么命，你说那天我在水里边，叫一刀把我劈死，我冤不冤？人家一拉手没事了，我去那白死的，官军还死了不少，你说这何苦的？哎，一听叫他，我火气压下去，假装没事从外边进来，大人，哎，二宝啊，跟你没有背言的话，刚才你看着海关监督来了吧？啊，看见了，跟我解释了一场误会，你们抓的那海盗他不是海盗，都是官人，他一场误会，细节你不必问了啊。把你找来呢有点事儿，那个打鱼的有些人不帮忙来的吗？人家付出挺多辛苦，我觉得也于心不忍，这是300两银子的银票，你马上到银号兑成现银，给你个人100两。我知道你家里挺困难，你那存起来啊，剩下那200两你交给那个老林头，给手下人分吧分吧，没多有少呗，表示表示我的心意，拿着吧。大人，这钱我不能拿，我不要钱。你看我给你的，你嫌少，我不。刚说到这儿，冯国栋过来，二宝，这你就不对了。来来，你出来，我跟你说几句。二宝脖子刚刚撅着钱埋汰。冯国栋拿着银票，把二宝拉到没人的地方。孩子，别使性子。官场之中就是这个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哪有见着银子不要的？你习惯了就好了。弟兄们官饷都不多，养家全小，不像那当大官的有的是钱，光送礼那个人家都花不了。你说那怎么办？咱就得吃这个，习惯了就好了。给你100两银子，你出什么不要？你存起来，将来娶个媳妇儿，马高凳短的时候拿出来使用，还把钱扎手吗？你不要，大人肯定挑理，挑理你麻烦了。那200两给大伙拿去，告诉大伙老实点，别胡说啊！你明白这意思不？那就是一场误会，只要大家承认误会，这事就摆平了。听话，拿着，我拿着好了。二宝心说：“我先拿着，
捕拿韩道静妃奔廉颇，我饭碗也砸了，带着这银票他上了船了，见着林怀义、美玉众人，把这事说了，大伙一听气愤的不得了，二宝怎么样？我们说过韩兆庆不是个东西吧？果然是这样，这回我才知道，气犯黑心贼。二宝，把你所见所闻你记录下来，这300两银票存到我的账上，迟早有一天，这就是物证，就告倒韩兆庆和玉坤，行行，我同意。把这银票搁到这儿了，录下自己的记录了，全归林怀义保管。表面上说银子分了，二宝回去见着韩兆庆说，我全安排好了，大伙下了保证，见了钱都挺高兴，肯定不胡说八道。哎哎，这叫明白事儿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什么时候这嘴稳当也不会出事儿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这篇接过去，单说两广总督邓平正，邓大人在广西就知道这事儿。邓平真挺高兴，哎呀，赵庆真不善，赫赫战功啊呀，缴获了那么多箱鸦片，还抓了那么多的海盗，我得向朝廷给请功啊。从广西回来到了公署，一了解这事儿，有人向他说了，大帅您别太高兴了，那是一场误会呀、自己人打了自己人了，没有海盗，所以那事儿已经过去了。邓平真也不傻，这是误会，怎么能呢？那怎么那么简单呢？把韩兆庆给我查来，我看看。韩兆庆吓得没敢露面，韩兆庆心里头做贼心虚啊，心说大帅要问我，我这嘴挺笨，一旦说漏了怎么办呢？他找玉坤商量对策。过了3天，韩兆庆高高兴兴来见邓平真，大帅您回来了。赵庆啊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去抓海盗去了，这2天海盗甚是猖獗，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觉，前天晚上我一直在海面上守着，3天了，总算把海盗给打退，缴获了100箱鸦片，我给您送到公署来了，抬进来，成箱的鸦片摆了一院子。邓平真就愣住了，这是你缴获的啊？你没看我眼睛都熬红了吗？邓平真到院里一看，确实是上好的鸦片烟土，一问经过，韩兆庆振振有词讲说了一遍，其实都是编的，没那么回事。鸦片从哪儿来的呢？原来韩兆庆恐怕骗不了邓平真，他出头找玉坤，玉坤找洋人，跟洋人大鸦片商边地互相研究的。边地先生，你那鸦片烟眼看也做不成了，现在方太紧了，两广总督邓志军盯上这事儿，不久钦差还要来，买卖越来越困难了，要想发大财，您家就得豁出点去，堵住邓平真的嘴，连每运进1000箱
你拿出100箱来交给韩副将，就说这箱是交货来的，抢过来的，是走私船带的，这样好建立韩兆庆的威信，邓平真就不揪根了。他要不揪，你们就随便运，但是必须得提成。1000箱你忍痛拿出100箱来，点地一下，那我也赚的多呀。行，可以拨出100箱来给韩兆庆。韩兆庆编的瞎话来见邓志军，一说我缴获来的，把海盗都打跑了。邓大帅头脑有点简单，就信以为真了，觉得韩兆庆不敢骗自己。过不了两天就送了100箱，过不了几天送了200箱。哎，邓平真挺满意，对韩兆庆是一点也不怀疑了。他哪知道你这收100箱人家进了1000箱，你收200箱人家进了2000箱，你这收的越多人家翻着个往上升。那鸦片还有个禁绝吗？这个事儿好不容易刚摆平，这一天800里加急的文书送到大帅府，送信的人来到里边，大帅加急的书信拿来我看，林则徐来的，钦差大人。邓平真赶紧把封头撕开，信瓤拽出来，仔细观瞧。啊，除了信之外，还有一张人名单，开列着61个人的姓名、住处、所犯的罪行。林则徐在信中说：“老前辈，我在未到广州之前，希望前辈配合我。据我查实，这些人在广州是巨型的鸦片烟贩，有设窑口的，有走私鸦片的，跟官府勾搭连环。望你见信之后，马上把这些人逮捕问罪，严惩不贷。”